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第十三到十八节，雅各就继续讲在苦难里面应当怎么样子来称颂神。在初期的教会，祷告和称颂是教会很重要的，甚至于在苦难里面我们来称颂神。这一段的经文啊，很有意思，因为他在很多的教会或者解经里面产生很多的争议。例如罗马天主教用这段经文来说，当人死的时候要抹油礼，有一种叫做他们有很多的圣礼啊，有一种就是临终的抹油礼。还有呢，有些灵恩的他们用支持用信心医治，他们说你有病要祷告信心医治，所有生病的基督徒都要借着祷告就可以得到医治。还有的把这段经文当作要为病人抹油抹油，哎，所以有很多的解释的困难。比方说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中间有病的，这个病是什么病呢？哎，还有这个病为什么要长老祷告？长老祷告又跟信徒祷告什么不一样？还有为什么要讲抹油？还有信心的祷告就会叫病人得医治吗？出于信心的祷告，是谁的信心？是长老的信心还是病人的信心？还有疾病和病有什么关系？第十六节讲的医治是医治什么？然后怎么又讲到以利亚跟下雨的关例子？所以你看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会有很多的这个困惑，不过也很有兴趣。当我们希望借着这段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啊，不要乱去应用，对不对？很多人就错误的应用。我们都知道解释圣经按着字义解释，按着上下文来了解整个作者的想法。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雅各就说他们是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所以在当时他的读者有很多犹太人，但是又是基督徒，受了当地人的逼迫或者受了其他人的逼迫，所以雅各一开始就劝他们要有忍耐，耐心等候试炼。到了这里第五章又回到这个题目，讲到他们要耐心忍受试炼或逼迫，尤其那些很多在苦难压力之下都已经快崩溃的人，要刚强起来。在这里特别讲到逼迫的信徒要祷告，因为祷告才是他们忍受苦难的一个上面来的源头。所以在这个第十三节到十八节，每一节经文都讲到祷告，你看每一节经文都讲到祷告，就像上面每一节经文都讲到忍耐。好，我们来看这一段怎么来解释啊。首先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了，他就该祷告。受苦他的意思就是忍受别人的恶待，忍受恶待包括有的是从政治的逼迫、社会的不平、富人的欺压、教会内部的纷争，或者是贫穷，或者身体的软弱，或者受毁谤。总而言之就是受逼迫被恶待的人，这样的人雅各说要祷告。祷告就是忍受痛苦的方法，因为当人在难处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神是美善的源头， 是安慰的源头，神会安慰我们。而且彼得也说，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神顾念我们。该祷告，就是说不停的来求告神，动词现在是，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祷告，所以应该也可以翻成他就该不断的祷告。当信心软弱的时候，生活困难的时候，痛苦压迫的时候，就要不断的求神给他力量。祷告能够给力量，给安慰，有依靠，有盼望，有智慧。我们不是都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恩友，有没有？里面说多少平安屡屡失丧，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前去求。有佛烦恼压心头，有佛试炼与试探，我们切莫灰心失望，忍到主恩座前求。还有劳苦愁烦软弱不堪，挂虑重担压肩头，主是你我避难所，快到主恩前去求。简单的诗歌让我们记得，不要气馁，不要停止，不停地交托仰望依靠主，来面对生命中的苦楚。祷告是我们跟神，让神供应我们需要之间的热线，懂吗？神供应我们之间的热线。雅各说，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有一些人在受苦里面还能保持喜乐的心，喜乐的态度，他就应当歌颂。或者有的人在苦境里面，他蒙到保守，得到神把他从苦境里面释放出来，那他就喜乐，也当歌颂。歌颂喜乐就表示有一个喜乐态度啊，喜乐态度。不管是在受苦，或者是邻里受伤，或者健康，你看都要祷告，而且要歌颂。歌颂就是一个动词，就是赞美神，赞美神。在初期教会是一个歌唱的教会，初期的基督徒啊，常常都高声的歌唱，歌唱是聚会里面不可以缺少的。所以保罗说，基督徒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赞美主。哥罗西三章十六节也是说，他们把基督的话要藏在心里，用诗章、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当基督徒心里充满了喜乐，口里就会什么？就会赞美，赞美神的慈爱和恩典。你看世界上啊，是充满了痛苦、忧伤和恐惧。世人啊，常常充满了忧伤恐惧，但是基督徒是喜乐，和外邦世界的忧闷是成一个对比。对比，基督徒是喜乐的，甚至于教会历史记载，有一些殉道者，他们就快要临死，还是有里面的喜乐啊，喜乐。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啊，基督徒是赞美神。犹太人啊，是不会堂里是不歌唱的，因为自从主后七十年，罗马人把他们的圣殿，还有把耶路撒冷夷平以后，在正统的犹太人会堂是不唱歌的，因为在崇拜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纪念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都是纪念悲剧。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讲到说有一个医生，有一天他的孩子在路上走路，不小心碰到一个石头，跌了一跤，把腿跌断了。他父亲赶紧跑过来把他扶起来，然后他父亲就因为是医生，就把他的伤就治好， 儿子后来痊愈了，对父亲当然是表示感谢，而且这孩子更爱他的父亲。好，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父亲见他儿子平常要走的路上有一个危险的石头，于是在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石头挪去了，这个小孩子走过也不知道，因为他父亲早就预先的为了保护他免受灾害把这个石头拿走，这个孩子当然就对父亲也不会有特别感受的爱和感谢。那他对父亲的爱跟刚才那个受伤得医治的孩子也不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知道他父亲是因为为了爱他先把这个事情啊做了，而且免得他受灾祸，那他爱他父亲的心不是更大吗？所以假设我们就是这个儿子，那我们神对我们医治帮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神医治我们，我们感谢神。平常我们安然无忧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事，其实都是神早就已经保守，那我们不是更感谢他吗？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不是都要充满这种感谢的理由，对不对？都是神预先的保守。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称颂感谢的心。接着雅各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一段是常常被误解，因为很多时候好像有的生病的信徒以为说是他得到病了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帮他祷告，而且会得到医治。这个病这个字啊，如果你去查希腊文的字典，在新约里面有18次翻成是病，就是身体的疾病，但是也有14次翻成这个软弱，这个软弱是指属灵的软弱，属灵的软弱。举一个例子，哥林多后书12章第10节，保罗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等等，像这个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讲的扶助软弱的人，还有讲到信心不软弱罗马书，还有那个软弱的弟兄，都是这个字。所以在这里啊，翻译最好是翻译成软弱。为什么讲到软弱？因为上文雅各他是讲受苦的信徒，上文讲受苦的信徒中有一些因为在受苦变成灵里面软弱了，这些软弱因为他们属灵里面被打败了，失掉了能力，他们灰心失望失败，甚至于落入犯罪的态度或者是口舌里面，他们跌到了谷底啊，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而为神跟神有好好的祷告，没有这个大有功效的祷告。所以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啊，他是需要属灵刚强的人来帮助。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等等，勉励灰心的人，扶助什么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忍耐。这个病它是指的灵里面的软弱，病人就是困倦的人，软弱的人在苦难里面灵命道德都软弱了，所以他们需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帮助。早期的教会的领袖他们就是来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长老是属灵刚强的人，得胜的人。在使徒行传6章4节讲到这些服侍他们的使徒们要以专心以传道以祈祷传道为念，祈祷传道。换句话讲， 他们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祷告，来扶持他们，扶持他们。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所以受伤、疲倦、破碎的羊群，要到牧人那里，牧人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赐下新的力量。这个是传道人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些软弱挣扎的信徒，他们是需要属灵领袖的祷告，从神得到能力，而不是说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国外很多去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信徒还是要有属灵的人来祷告。在初期教会，案例那些长老，他们的职分就是能够关心人，为人祷告。那这些长老要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抹油的意思就是用油来擦他的身体。为什么要用油擦他的身体？因为当时啊，他们有这个习惯用油啊来涂抹人。举例讲，妇人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八节。然后主人用香膏用油抹客人的头，抹客人的头。而且一个不进食的人啊，他也是用油抹他的头。所以这个抹油啊，是可以给一个人一种比较舒畅。尤其在当时，因为医疗也不很发达，所以他们用这个油常常来抹病人。换句话，抹他以后让他觉得比较舒畅。所以很可能啊，那些遭逼迫的信徒，因为他们身体受到了伤害，或者他们那个长期的工作身上很酸痛，或者受伤了，那这些教会的领袖就带着油抹他的伤口，或者涂抹他，让他感觉到有一种恩典仁慈的举动，让他感到很舒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在属灵上面来讲，当这个长老用油抹这个信徒，一方面让他身体舒畅，一方面能够给他一种鼓励。所以这是一种当时的一种做法。这个油当然是指橄榄油，因为在犹大地生产很多的橄榄树，地中海气候。长老先要抹油，以后为他祷告，要奉主的名来做。奉主的名就是为他的缘故，比方说我们奉主的名就是为他的名的缘故来做。当一个长老看见这个软弱困倦受伤的信徒，他去为他祷告，并且关心，用抹油来安慰他，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那个病人我刚刚解释过，就是软弱困倦的人。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个疲倦就是指的这个病，同一个字啊。所以这个软弱的人很明显的不是身体的疾病。那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也不一定身体的医治。在英文圣经有时候就翻成恢复 restore 恢复。当这个长老的祷告会帮助拯救那些软弱失败的信徒脱离属灵的软弱，恢复他们，让他们灵里面能够刚强起来，属灵能够健全。所以祷告只是神能力流通的管道，借着祷告让神的能力流通，让软弱的人起来的是主，不是你的祷告，是主让他起来。起来的意思就是 恢复的意思，让这个困倦的人借着敬虔公义人的祷告，他能够恢复起来。我相信这在你我的经历上也是有，当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邻里软弱的时候，我们邀请敬虔爱主的长辈或者同辈或者老师为我们祷告，哎，你发现实在是让你的灵力重新的恢复，从他的祷告里面你看见把神的能力带下来。出于信心的祷告，雅各说啊，出于信心的祷告，什么叫做出于信心呢？这个信心前面讲的是长老的祷告，当然这个信心也是属于长老的。为什么不吩咐那个病人也用信心祷告了？雅各这里没有说，哎，但是千万不要说因为病人自己不需要信心，只要长老的信心。圣经很多地方都说病人要有信心，哎，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属灵的领袖信心很重要，你能够有这个信心，然后带领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恢复。所以医治人的祷告必须要有充足的信心。雅各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你看他若犯了罪，雅各说如果这个软弱的弟兄啊，是因为犯罪的原因，当这个属灵的领袖带领他，常常我们属灵的失败也许也是犯罪的结果，犯罪就那当然就要向神认罪蒙神赦免，这是一个机会让这个软弱的人可以向神认罪悔改，神就垂听赦免他的罪，赦免他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都很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罪是因为造成这个信徒跌倒软弱的原因，那他求神赦免，那罪就必蒙赦免。长老也可以鼓励他认罪，或者帮助他查验他的罪，他的过失，与他同心合意的祷告求神赦免。这是长老很重要的恢复弟兄姐妹灵性的一个工作。雅各讲，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所以就一个转接词，就讲到那些软弱的弟兄能够因此恢复，又转到整个的会众身上，整个的教会信徒都要彼此认罪。信徒应当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有一个诚实的心，举例讲应该用代求，彼此代求代替来互相的攻击，用赦免代替彼此的定罪，用关心代替彼此的批评，这样神的这个身体啊才能够得到医治，得到健全，得到复原，这样子整个属灵的身体才是健康的，不然这个教会是分裂纷争和不和睦的。所以信徒如果有私下的罪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彼此能够分享，能够帮助，用一个爱心啊来祷告，胜过罪的能力，胜过罪的能力。所以彼此关心是对抗这个罪，对抗灰心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且信徒互相代求的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得到医治，就是灵里的恢复，罪得到赦免，灵里可以得到恢复。最后雅各说祷告的能力，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为了在鼓励啊长老，还有鼓励信徒之间彼此的祷告，还有鼓励那些软弱的人为他们求，雅各说这样的祷告是有力量的，力量就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那义人的祷告，什么叫义人？ 义人就是信神的人，义人就是信靠神的人，义人的祷告是有力量的，而且是大有功效的，拥有很多的功效。换句话讲，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很强烈的。软弱的祷告是从软弱的人来的，刚强的祷告是从什么？刚强的人来的。义人的祷告是有强烈的力量来的，强烈的力量来的，可以带来神的能力。所以义人强有力的祷告可以让这些软弱灰心失败的人得到恢复。义人的祷告是有力量的，前面也讲到这些祷告的人是有信心的，有信心而且是公义的。当然我们知道神是不听不洁的人祷告，所以做领袖的或者是为人祷告的，你自己也要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义的关系。为了要进一步雅各解释义人的祷告是何等有功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谁的例子？以利亚。以利亚是先知，是神人，但他是与我们一同性情的人。你看以利亚所谓一同性情的人，就是他跟我们是有相同感受的人。以利亚也是一个人，他与我们一样，他有喜乐，他有情感，有意志，他也有害怕，对不对？他甚至于逃跑，还求死，还有忧虑，但是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祷告的勇士。我们从列王记下上的17-18章看见他祷告，求神恳切祷告。恳切祷告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祷告，重复祷告，他恳切的祷告，地就3年零6个月不下雨。你看这很严重，如果今天我们一个地方有3年零6个月不下雨，是因着一个人祷告的结果。你看他能够祷告3年零6个月，然后他又祷告地就什么下雨。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神灵，他跟你我一样，都是一个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以利亚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同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是神是听的。下一次我们学习，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不要有口无心，而是你想我在祷告这件事，神一定应许，那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就像义人的祷告，以利亚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看以利亚3年半的旱灾以后，在列王记上18章42到45节，他就在山上把头放在两膝之间，为求雨一连几次祷告，7次祷告。每一次祷告以后，他都叫仆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迹象，对不对？到了第7次，仆人看见天上有一朵像手掌一大的云彩从海里出来，以利亚就说神已经答应了，要下什么大雨了。你看他的信心啊那么大，果然不久大雨就倾盆而下。雅各自己说祷告要恒切，雅各不是嘴巴讲而已，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当时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负责整个耶路撒冷，而且常常单独的进到圣殿，那时候圣殿还在，因为他写圣殿是主后70年被毁的，他写这个是在我们讲过44、45年到49年之间，所以呢圣殿还在，他在圣殿祷告，为百姓祷告，所以他的膝盖就像骆驼皮一般的厚和硬。他是一个公义的雅各，祷告的雅各，所以他能够告诉弟兄姐妹，就像以利亚一样很久祷告，而且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得罪人，难免会得罪人或者被人得罪，那我们也有责任去主动解决。 就像上面讲的，要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就是你真诚的跟他交往，而且有一种守望互助的，彼此互相代求。认罪以后互相的代求，你求什么呢？你相信神会把最好的给对方，对方相信神的智慧，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相信神的能力会把最好的给对方。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向神祷告，神就会垂听。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再一次让我们学习到，我们人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在受苦里面要祷告，在平安的时候喜乐要歌颂，对不对？然后有软弱的，要请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领袖来帮他祷告。那我们彼此之间也应当互相认罪，彼此代祷。这样的话，我们的灵里才能够更健全。怪不得保罗也说，你们要去，要跟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这些属灵的美德。有属灵的长辈、属灵的伙伴常常祷告是有福的，并且我们祷告有信心，就像先知的祷告被听，同样的神也听我们的祷告。希望你们都做一个恳切祷告的人。